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指责中共违反经济规范，促其加强打击芬太尼交易；美跨党派议员呼吁不邀请遭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 APEC； 乌克兰大坝遭毁，不见联合国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感到震惊。欧盟官员表示将全力维持台海现状，符合各方利益。日美澳加强印太合作，投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海底电缆。新惠城宣布英国将主办全球首场 AI 峰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尼可拉斯7号在联邦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重申拜登政府认为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入侵特点是交易缺乏透明度，而且附加条件。尼可拉斯指出，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厌倦中国投资策略，感受到买家悔恨，因此美国必须透过外交、外援和民间投资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暨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宾逊作证的时候，将焦点放在芬太尼危机上。他表示，在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多数是以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驱化学物质制造，经由墨西哥贩运，阻断先驱化学物质的流通至关重要。芬太尼是一种比可卡因强50倍的强效鸦片药物，并且日益和其他非法毒品混合，往往会带来致命效果。今年4月，墨西哥和美国同意加强打击芬太尼贩运，两国并且已经要求北京协助制止先驱化学物质至中国输出，目的是阻止制造这种合成毒品。芬太尼在美国已经夺走数以千计的人命。今年的 APEC 重头经济器领袖会议，今年的 APEC 重头器经济领袖会议将在11月中旬在美国加州的三藩市举行。今个礼拜三，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高文联名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他不应该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与会。啲议员表示，香港政府2019年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群众，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会议将向全球人权侵犯者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川普政府2020年8月以涉及依据国安法胁迫、逮捕和囚禁民主为由，对11名港府官员实施制裁，当时包括时任保安局长的李家超。同年10月，美国国务院依据2020年7月实施的香港自治法点名10名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李家超亦都名列在内。根据这部法案，美国总统可以对遭点名的人士实施冻结资产、拒发签证或者拒绝入境等制裁。就在乌克兰南部一座俄军控制的大型水坝遭到炸毁并引发洪患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对联合国和红十字会未能够出手援助表示震惊。他表示，他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联系，希望法国能够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当日，泽连斯基接受德国《华报》采访的时候，以英文表达话：现场不见联合国和红十字会成员的身影，他自己对此感到震惊。泽连斯基话：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必须在那里拯救生命的一股力量。由于靠近乌克兰前线地区的新卡科夫卡水坝遭到损毁，导致几十座村庄和周围城市的部分地区遭洪水淹没。各界担心这个可能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梅尔尼克礼拜三亦提到，第斯伯罗大坝被摧毁，这个是切尔诺贝利核灾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环境浩劫。只不过今次是莫斯科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对付乌克兰人。据欧盟对外事务部亚太总司长维刚礼拜三表示，欧盟和美国目前正同样关切台海局势， 强调欧盟有明确的一中政策，维持现状符合欧盟利益，亦都符合各方的利益，应该尽力维持。维刚和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星期三共同出席了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讨论关于印太的跨大西洋对话。康贝尔重申和北京沟通的必要性，他以中共军舰日前在台湾海峡进行不安全的行动为例，指出当军舰或者战机近距离活动的时候，需要类似冷战时期的机制以避免意外，这是当前的一个真正风险，但目前还没办法和北京建立类似的机制。他坦言在和中国的对话和外交上，这一轮再接触的过程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亦不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但他强调美国的对话大门会持续打开。星期三，日本政府宣布和美国以及澳洲签署一项合约，投入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东部岛国间的$9,500万的海底电缆计划，以改善太平洋地区网络连线。据美联社指出，日本、美国和澳洲已经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已然是为了反制中共在区域扩大安全和经济影响力的努力。在两个多礼拜之前组成四方安全对话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国领袖才强调，海底电缆作为通讯基础建设关键成分与网络连线根基的重要性。日本外务省亦表示，这条新的海底电缆将连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科斯雷州、吉里巴斯的塔拉雅环礁和另一岛国诺鲁，全长约2250公里，并且连上登陆点位于密克尼罗西亚联邦彭佩岛的现有缆线。新缆线将串连三个岛国，合计10多万人。日美澳三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跟住落嚟的步骤包括进行最后调查和缆线的设计和制造，工程预计会在2025年完成。据英国首相辛伟成星期三宣布，英国今年晏一点的时候将主办一场全球首次针对人工智能的高峰会，目的是在于促成各国采取共同方法，在开发应用它的潜力之际，限制这种科技可能带来世界末日的风险。当日正在美国访问的辛伟成在华府表示，人工智能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必须确保它是在安全可靠的方式下被发展应用。辛伟成星期四亦将前往白宫和拜登总统会谈。而一名英国顾问之前警告，人工智能恐怕在短短两年内消灭人类。辛伟成说，历史上一再出现我们发明了很多典范转移的新科技，并运用它们造福人类，这个是我们必须再次去做的事。虽然现年43岁的辛伟成比80岁的拜登年轻了几轮，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名美国总统不了解这种新科技。辛伟成话俾 Talk TV 知，实际上我哋喺日本 G7 峰会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我知道佢亦明白人工智能带嚟嘅挑战同埋机会。夏威夷基鲁亚火山再次喷发，华日话美中为布林肯可能访中做准备。苏丹停火协议期满，战斗越演越烈。彭斯宣布竞选总统，碧咸挖角成功，梅西转制美国迈阿密国际队。中国五月大雨，20多个省洪灾，六月多地进入主汛期。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夏威夷的基鲁亚火山再次喷发出岩浆。法新社报道，影像显示基鲁亚火山的火山口底部出现裂缝，火山学家称规律性爆发的基鲁亚火山为动态性喷发。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说，他们从7号一早开始侦测到火山活动，所有火山活动都在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范围内，离人口密集的中心很远。美国地质调查局说，高浓度的火山气体是令人担忧的主要危害，因为这种危害 会顺风影响到好远的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提醒，火山烟雾会对人和动物造成呼吸困难，亦会影响农作物。基鲁亚火山是夏威夷群岛上的六座活火山之一，它在1983年到2019年间几乎年年喷发。和基鲁亚相邻的更大火山穆纳罗亚火山几个月前喷发。穆纳罗亚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去年年底喷发长达几个礼拜，是它40年来首次爆发，当时熔岩喷泉高达60公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双方官员，美中两国政府正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在6月晏一点的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其中包含和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报道亦都指出，如果布林肯访中取得成功，亦有望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随后访问北京铺平道路。报道指出，一名官员表示，预计布林肯在访问北京期间将和中国高级官员会面，包括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和外交部长秦刚。但是知情人士说，布林肯是否会和习近平会面目前仍然未确定。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方和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在巴厘岛峰会上达成的重要共识。报道并且说，最近两国开始小心谨慎地尝试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不过中国军方拒绝了美国改善沟通的努力。苏丹军队和快速支持部队为期12日的停火协议在遭到屡次违反之后，在6月3日正式到期之后，令到苏丹大首都地区的三个城市克土木、巴克利和恩图曼的战斗越演越烈。目击者说，礼拜三在克土木南部一个军事设施附近发生大火，这个设施包含一个军工厂。苏丹军队和敌对派系进行了几个礼拜激战，以保持对这个工厂的控制。目击者表示，在和苏丹军队进行权力斗争的第8个礼拜，准军事快速支持部队礼拜二袭击了保护严密、规模庞大的耶尔穆克军事综合设施。快速支持部队礼拜三发布影片，影片中说已经接管一个装满武器和弹药的仓库，以及这个设施的几个入口点。目击者还说，苏丹军队利用空袭试图击退快速支持部队的进攻。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估计，苏丹境内有超过140万人流离失所，另外有大约476,800人逃往邻国，其中大多数人是贫困和内部冲突而身陷困境。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礼拜三宣布竞选总统，他表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领导人。彭斯在他发布的相关短片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寻求令美国回归保守主义原则的列根式共和党人。在美国，副总统和他任职的时候的总统竞争下届白宫宝座的情况极为罕见，在美国历史上亦只发生过几次。不过根据路透社益普索5月公布的民调，彭斯支持率仅是5%，落后川普44%，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虽然彭斯是川普忠诚的副手，但他曾经拒绝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并且在2021年1月6日主持了国会对拜登获胜的认证。在礼拜一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申请之后，彭斯礼拜三将在爱荷华州首府德梅恩附近正式启动竞选活动。除了彭斯，新泽西前州长克里斯第6号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北达科他州长伯根亦都跟进，将共和党初选人数推升至两位数。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7号接受西班牙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将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队签约，而不是回归西甲巴萨或者落脚沙特阿拉伯。福布斯杂志之前报道，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迈阿密国际队已经向梅西提出正式报价，合约是四年，年薪$5,400,000。梅西7号接受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和体育世界报访问的时候指出，由于西甲巴塞罗那队的财务状况，他不想要等到巴塞罗那找到能够签下他的方案。梅西的新老细将是英国前足球名将碧咸，他是迈阿密国际队的老细之一。本人曾经在2000年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洛杉矶银河队。梅西和目前所属球队法甲巴黎圣杰曼的合约将在6月30号到期。今年5月，中国多地降下大雨，造成洪灾，危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并且波及农作收成。据中国应急管理部7号发布的5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总计今年5月中国大雨酿成的洪涝灾害遍及江西、福建、安徽、湖北等20个省，一共有258,500人次受灾，因为灾害而死亡失踪者一共6人，倒塌和损坏的房屋大约7300栋，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2亿5000万元人民币。应急管理部评估6月洪涝灾害形势，认为华南地区将逐渐进入龙舟水，亦即是端午节前后大范围强降雨现象的集中期。江南陆续进入梅雨季，中国多地进入主汛期，东北、华南、西南等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强风冰雹灾害的风险比较高，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过警戒线的洪水。报道另外引述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东部和西北部、西藏西部、西北地区西部、新疆西南部降雨比较往年同期偏多，这些地区可能引发城市浸水、山洪、山崩、泥石流等灾害。